本节目由大卫·普莱特博士主讲，美国阿拉巴马州布洛克山丘教会提供。
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神的家》系列第十讲，我是大卫·普莱特博士。今天的主题是教会在征战。请翻开你的圣经，和我一起翻到提摩太前书第六章。我们准备要结束这个系列了。在保罗写给提摩太的第一封信里，我们看到了保罗指出假教师还有祷告的重要性，有关领袖的训诲，在教会里有关寡妇、长老、奴仆和主人的训诲。他警告我们有关物质主义的危险。然后你开始思考，当我们来到这封信的结尾时，当保罗把所有事情带到了高潮，来到了结论，什么才是他最终的想法？他到底要传达什么讯息给提摩太以及以弗所教会呢？什么是最重要的？这是他写下的话，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一到二十一节。但你们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你为此被召，也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已经做了那美好的见证。我在叫万物生活的神面前，并在向本丢比拉多做过那美好见证的基督耶稣面前嘱咐你，要守这命令，毫不玷污，无可指责，直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到了日期，那可称颂独有全能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就是那独一不死、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是人未曾看见，也是不能看见的，要将它显明出来。但愿尊贵和永远的全能都归给他。阿们。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倚靠无定的钱财，只要倚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又要嘱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提摩太啊，你要保守所托付你的，躲避世俗的虚谈和那敌真道、似是而非的学问。已经有人自称有这学问，就偏离了真道。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因此，这个关键性的陈述就在我们刚刚读的经文中，我认为是保罗最后嘱咐提摩太的精华总结。在第十二节，你应该要划线，简单的一句话就是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这句话保罗在第一章结束的时候也用了，他说提摩太打那美好的仗，常存信心。所以这句话就像是开始与结束的呼应，在第一章的结束以及第六章的结束，他对提摩太说，提摩太，你在征战中，你在打仗，为了坚持你的信仰，你要警醒。这也是我希望我们今天能够明白的。我希望我们能明白一个全球性的现实状况，你在属灵的征战中，我们一起都在属灵的征战中，在这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在征战中。圣经很清楚地指出这一点，我们身处征战时期，绝非平安时期。这一切都记载在整本圣经当中，我们没有时间一一去翻这些经文。希伯来书十二章第四节说，你们与罪恶相争。彼得前书二章十一节说，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犹大书第三节提到，为真道竭力来争辩。 在下一卷书中，保罗写给提摩太的信里，保罗说我们是当兵的。在第二封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信里，保罗两次提到作为基督徒要拿起你的武器打仗。在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可能是最清楚的说明了。保罗说，因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事实的情况是，每一个人都加入了属灵的征战，所以你要知道这一点，认识这一点，明白这一点。我们每个人的生活看起来是不一样的，但是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中，有些事情正在攻击我们的信心。你们当中有些人这个时刻在为婚姻奋战，你们当中有些做父母的人正在与孩子交战中，有的人在为发生在思想中、生活里的圣洁征战。弟兄们，有些人的思想是充满着淫念的战场，在那里有战争在发动。单身男女们，你们当中有些人在不正当的关系中，每天每周与纯洁和圣洁交战。已婚的弟兄姐妹们，你们当中有些人正交战于蠢蠢欲动的外遇中，还有代表了忧虑、怀疑、欲望的征战。在听到这个信息的人当中，也许你们当中有些人有以上所有的征战，甚或有些战争是我们没有提到的，还有物质主义的战争，像烈火般在文化里环绕着我们，肆虐着我们的灵魂。这里有个现实的状况，我们在属灵征战中，不管你是在家里还是在工作中，不管你是在校园里，你是独自一人还是与其他人在一起，属灵征战都来势汹汹。你可能这么想，嘿，我根本不是基督徒，这些事情不能套用在我身上。它当然也能套用在你的身上，属灵的战争就在这个时刻正在肆虐你的灵魂。我们正在属灵征战中，并且在属灵征战中，这个敌人是强大的。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希望他的目标是诋毁神的荣耀，歪曲神的福音，消灭神的子民。这个敌人他希望破坏你的婚姻，这个敌人他希望摧毁你的人际关系，这个敌人希望你远离纯洁，攻击你的正直，不惜各种代价让你不认识神的美善和荣耀，远离传扬福音。彼得前书五章八节说，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他是你的敌人，虽然他不是神，不管你认为你有多么强大或是多么聪明，你自己绝对不会是他的对手。属灵征战的范围是全球性的，它的范围是宇宙的，涉及了每一种语言、每一个人、每一个国家、每一个部落、每一个家庭、每一个生命。也就是说，参与属灵征战是不可避免的，你是无法选择参不参加这场属灵征战。早在你出生的时候，你已经加入了属灵征战，你无法忽视这个征战。圣经没有说忽视魔鬼他就会逃离你，如果你试着避免这场征战，假装好像没有挣扎要面对，或是没有征战要对付，那你会站不稳，你会动摇，你会踌躇，你将会被敌人击败，邻里撤退只会导致邻里失败，这是很危险的。因为属灵征战的赌注是永恒的。听听这个，在这场战争中的伤亡者 不仅仅是失去一条膀臂、一条腿或是一只眼睛，或甚至是地上的生命。征战中的伤亡者失去一切，甚至是他们的灵魂，并且他们是陷入地狱永恒的折磨中。我不想过分夸张地表达这一点，但这是事实。想想看，这里有一位伟大的神，在全世界上深愿每一个人都能够得救。这里有一位魔鬼，在世界上希望每一个人都在地狱里被火焚烧。这是一场宇宙战争，你和我都在这个当中。我们如何去打这场战争？打这场仗会影响我们每一个人的永恒的生命，也会影响其他人的永恒生命。因此保罗说，提摩太，打那美好的仗。现在你想想，有这么一回事吗？美好的仗，保罗在这里说有的，有打美好的仗这回事。当你为了永恒的生命而奋战，当你为了喜乐与平安而奋战，当你为了信心而战，为了希望而战，对你而言，这是一场非常美好的仗，不仅仅是为你自己，也是为了别人。当你为了生命打仗，并且传扬福音，以至于让其他人逃避永恒的刑罚，而能够进入永恒的生命，那是美好的仗，这是美好的仗。我想到昨天早上，在我的生活中，有两位在我们信心家庭中的弟兄，他们一直找我去健身房做混合健身锻炼好一段时间了。昨天是朋友日，所以他们邀请我去参加朋友日。现在只要我想到有关朋友日这件事，在我脑海里会有一个愉快的感觉，我会想到朋友的笑容，他们的玩笑话非常的有趣。朋友日是个快乐日，其实不是这样的。我昨天早上度过的朋友日，我们一起去做了简单的12分钟锻炼。12分钟，我想这有什么困难的？所以第一，我们先暖身。让我这么说好了，在暖身结束时，我既气喘吁吁又全身酸痛，然后开始了我人生最长的12分钟。我们跑步、抛球、蹲坐以及拿哑铃做伏地挺身的动作。12分钟后，我在地板上，我感觉我的双腿要爆炸了。我躺在那里毫无血色，连走过我身旁的人都要悄悄地问，那个家伙还好吧？我想不好啦，我一点也不好，简直是糟透了。当我今天早上醒过来的时候，我仍然不好，我的双手没有办法举过肩膀。我现在坐在这里还好，但是我怀疑等一下站起来几分钟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有几个会员看到我这个样子，他们的孩子走到我身边，那时我狼狈地躺在那里，那些孩子大胆地盯着我的脸看。这个年轻的孩子说，大卫牧师，你是一个非常棒的传道人，但你不是一个优秀的运动员。如此我回头想想，奇怪了，我的结论是那是好的。很明显的，我的身体需要运动，所以这是个很好的挑战，不是个简单的挑战，但绝对是个好的挑战。我想我会回去更多的挑战它。所以这是我希望我们去做的。我希望你去想想，现在此时此刻，哪里是你的心和你的生活要作战的地方？我们都在属灵征战中，战火以不同的方式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中燃烧。可能是我提到的一些事情，也许在你的婚姻中，或是在你的教养上，或是你的人际关系里，或是你的思想上， 或是你的情感中，因此是在哪一个点上，我要你思想，在你的生命中，就在你现在坐在的位置上，那个点在哪里，或是那些点在哪里，哪里是属灵征战此时此刻在你里面肆虐的最凶猛的地方。我要你做的事情就是，我要你思考关注的重点在这里。我希望用神的话来影响你，我希望安慰你，我希望挑战你，我希望鼓励你去打那美好的仗。保罗说打那美好的仗，他用的是起始动词，并且是带着命令的语气，为了要提摩太知道如何打这场仗。所以在你的讲义里，我列出了五项，我希望你能够牢记，并且在你的生活中实行出来。现在你思考关注的重点是让神的话语来到你的属灵征战中，就是你发现你自己所在的战场上。这是保罗所说的第一件事，在11节，但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因此你要如何为这些围绕在你身边的属灵征战打仗呢？第一，你要逃避那拉你远离神的邪恶之事，你要靠逃避来抵挡。现在你可能会想，这一点也不像是去打仗，反而像是远离打仗。弟兄姐妹们，有的时候为了你的生命去打仗，逃避是最好的方法。如果我在街上遇到300磅重的壮汉，他想打垮我，对要生存的我来说，赤手空拳和他搏斗绝对不是最好的战斗策略。为我的生命奋战，逃跑反而是最好的策略。所以保罗说要逃避这些事。他在说什么？当他说这些事的时候，是指贪财、争辩、毁谤、自私，那些之前他才刚提到过的。在第六章他说逃避罪的行为，逃离所有罪的试探，逃避，不要跟罪调情，要逃避罪。请不要被误导了，罪总是开始的缓慢，罪总是开始的突然，只是看一眼，只是一个念头，只是一个吻，只是一次交易，只是一分钟，只是一次的无所谓。不，快逃，无论如何看这里，这要比只是一个行动还要深入。保罗说逃避罪的欲望，逃避这些事，你回去看他说过的话，就在这句话之前，在第9和第10节，他一直在讲关于对财富的欲望，对金钱的贪爱，这些渴望把你拉离开神。无论什么时候你产生了把你从神那里拉走的渴望，那就快逃。现在请不要错过这一点，让我们更深入一点，这是非常重要的信心的征战。我们不仅是要逃避罪的行为或是罪的欲望，最终我们还要逃避罪的思想。想想看这个，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真道的核心就是信心。圣经在这里说为相信神而征战，这是很重要的。你想想看，在保罗说了关于物质主义后，在提摩太前书第6章，我们为什么要追求物质主义和这些事情呢？保罗非常清楚地指出，我们追求物质主义和这些东西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不相信神是丰富的，我们不相信神是够我们用的，所以我们用更多的东西，更大的东西，更好的东西来填满我们的生活。因为我们认为这些东西才能满足我们。如果我们能单单相信神，我们就不会要追求这些所有的东西。因此 你为了相信神而与物质主义征战，这是我们明白所有我们和罪的挣扎的核心在于相信。想想看，我们为什么要说谎？你说谎因为你相信这么做会对你更有利，你说谎因为你不相信神说说实话对你更好。你为什么要在性关系上不道德呢？原因是你在性关系上不道德，因为你不相信纯洁是好的，是对你最好的。你认为在复杂的性关系中你会更愉悦，所以你打仗的方式就是靠着相信神。你看，神都知道他在说什么。你在忧虑、绝望或是怀疑中挣扎，所有的这些都是在对相信神挣扎。当你挣扎着要不要相信神会看顾你的时候，忧虑临到；当你挣扎着要不要相信神是美善的时候，绝望来临；当你挣扎着要不要相信神是真实的时候，怀疑临到。所以在信心中征战，逃避罪的思想，逃避会带你不相信神的所有一切事情。我在这里要很快的补充一点，我们在信心的征战中，神的话是一个重要的工具，那是信心美好的仗。我们主要的武器就是神的话，我们的主要武器就是神的话。当你发现自己正挣扎于相不相信神与你同在，并且你正在与孤独摔跤，没有看见某些存在，那你要如何与之征战呢？我要用约书亚记第一章和马太福音第28章来征战。他说，我常与你们同在。我们要相信他。当我感觉不到他的同在，我要相信他与我同在。为真道打仗，用神的话当作武器。当你周围一切的事情好像要崩溃，你想，神真的在掌权吗？他真的关心吗？这样下去真的有用吗？不可能所有的事情都是为我好的。你如何与之征战呢？你用诗篇31篇15节征战，我终身的事在你手中。约伯记42章，你的旨意坚定。罗马书8章28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你为真道打仗，用神的话语当作武器。他说，我们要相信这道。因此，逃避那拉你远离神的邪恶之事。现在，你不是只要逃离这些东西，你还要跑向某些东西。所以你逃避拉你远离神的邪恶，你要追求那吸引你靠近神的美善。他说，逃避这些事并追求。接着他列出了六种不同的事情要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因此追求，去追求这些事，追求正直的思考和生活，追求那些追求敬虔的信仰和敬虔的行为。敬虔，我们已经看过这个字，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中最喜欢用的字之一，以神为中心的信仰，以神为中心的行为，绕着神以他为中心的生活。神充满在你的思想、你的心灵和你的生活中，是首先的也是最重要的。这便是你如何为真道打仗，用敬虔和公义充满你自己。然后他说，追求真道，追求更深的信靠神。我们要为真道打仗，靠着追求信心。在挣扎中，战争发生在你里里外外，在信心中成长。这里是我们要记住的地方。在我们生命中最艰难的时刻，就是我们的信心深深扎根成长的机会。 马尔科姆·蒙哥瑞奇说过，和预期的相反，我回顾那些当时看起来尤其致命和痛苦的经验，反而特别的满足。事实上，我可以完全诚实的说，75年以来，我在这个世界上所学到的每一件事都真实的增加并启发了我的存在，是透过苦难而不是幸福，不论是去追求或是获得。在罗马书第五章中也是这样说，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所以当你在挣扎中为更深的信心呼求神，追求更深的信靠神，然后追求更多的爱神，追求信心和爱，追求对神的爱浇灌你的心。几个星期前，我有一些事情一直在摔跤中，所以我特别留出一些时间额外专心与主在一起。我非常想要在祷告中解决这些事情。当我这么做的时候，主引导我去看约翰福音15章9节，以一种全新的眼光，我来到耶稣对门徒讲这话的地方。经文说，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哇，试想那一句正如父爱我一样，这么多，父爱只是那么的多。耶稣说，这就是我对你们的爱。然后他继续说，在下一行，你们要藏在我的爱里。是的，当然，还有什么其他的地方我会想去呢？当然，即使在你处的灵里的困境中，让这个认知浸透你，正如天父爱基督一样，基督也如此爱你。因此，住在他的爱中，要藏在他的爱里。你看，这是在打何等信心的仗。我只是坐在那里，约翰福音15章9节在我眼前，我双膝跪下，我的心被暖和了，因为神的爱以及对神的爱。为真道打仗，追求爱，不仅仅是对神的爱，还有从神而来对他人的爱。为真道打仗，祷告为了真道，去爱你的丈夫，爱你的妻子，去爱你的邻舍，你的敌人，你的工作伙伴，更多的爱神，追求忍耐，在各种困难的情况下追求忍耐，追求坚定不移。保罗说，追求忍耐和不屈不挠，要竭力坚持，即使情况越来越艰难，即使事情看起来似乎离目标还很远，不要放弃。你们当中有些人曾经在这样的征战中被肆虐了好长一段时间，我仅仅是想鼓励你们去追求忍耐，不要放弃。马太福音24章13节说，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希伯来书3章14节，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追求忍耐，在各种困难的情况下追求忍耐。最后，追求以恩慈对待不喜欢的人，这是很奇怪的。为温柔打那美好的仗，你如何用温柔打仗呢？这里有一股力量，是一种安静的力量，是一种谦卑的力量，不是用严厉刻薄的语气，却表现仁慈温柔的态度。即使是对那些也许其中一些是你不喜欢的，或是引起一些让你有灵里挣扎的人，这是一场美好的仗，你看着这所有的事情，都是值得为之去征战的。每一个基督徒都希望有这些事，但事实是，你看着列出的项目，那些事情不是我们自然有的， 我最喜欢的部分就是保罗接下去做的，他带领我们回头去明白，这些事已经在基督里为我们买赎回来了。所以保罗说，在12节，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你为此被遭，也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已经做了那美好的见证。保罗说，逃避这些事，追求这些事，然后置身于所追求的事当中，活出你得到的生命。这是多么有意思的一节经文。保罗告诉提摩太要持定永生，但是提摩太已经有了在基督里永恒的生命。当基督呼召他的时候，并且他也见证了他的信心。无论如何，这是事实。你想想看，在你的生活中，作为基督徒，作为基督的跟随者，你在基督里，你有他的生命，但是你在日常生活上坚持，活出他的生命在你里面的丰富。你和我都知道，将来总有一天，我们会完全的活出无罪的，基督为我们买赎回来的生命。所以我要对每一位基督徒说，正如保罗对提摩太说的一样，当你为生命中这些属灵征战打仗的时候，记得这些事情，记得他已经呼召了你，你完全属于他，你是他的孩子。记下来，你不是与神一起征战，是神为你征战，这真是好消息。你不是与神一起征战，是神为你征战。他呼召你，你已经见证你的信心，你已经表明与他站在一起。好像马洛里今天稍早他站在这里受洗，你也在见证人的面前表明了立场。保罗说，你向罪是死的，如今在基督里活着，你已经见证了你的信心。所以有鉴于此，在神面前活在神同在的光中，保罗说，我在叫万物生活的神面前。想想看，当你打这场仗，神他是你的生命与你同在，你在神面前打仗，并有神的同在，万物的创造者，万物的供应者，他是那位与你同在的，他是为你，你知道他是为你，因为基督的见证。由于神的同在活着，活在基督信实的目标中，当神的儿子站在本丢比拉多的面前，他知道他要面对的是他的死亡，他做了美好的见证。保罗说，他为你见证他的王权，代价是他付上他的生命。这是救主，他为你而死。看看这个，这为你而死的救主，在征战中还站在你旁边。哦，真是太好了，我们还有什么可惧怕的呢？这救主他为你而死，也是君王，他还会为你再来。我们为真道打仗，我们的眼目定睛看天，仰望并盼望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显现。我们逃避邪恶，我们追求美善，认识、信靠并且期待他会在任何时刻回来。他将在那个时刻回来，当他再来，在那个时刻，我们不会希望发现因为被那些事情玩弄而让我们从他的释放中远离。他为了信实会再回来，绝不失信，让我们打那仗，即使在那么多劝诫中间，我们仍然会经历挣扎，我们感觉软弱，我们怀疑能否继续熬下去。这是我喜爱保罗接下去所做的，他就是突然向神发出赞美，这是明显的鼓励。活在敬畏神的伟大中，他就是忍不住要向神赞美，将威严荣耀归给他，那可称颂独有全能的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就是那独一不死，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是人未曾看见，也是不能看见的，要将它显明出来。但愿尊贵和永远的全能都归给他。阿们。弟兄姐妹们，你感到软弱吗？你感到无力吗？如果你是，向上看，你会看见他与你同在，他是为你，他的统管是全宇宙的，他是独有全能的主。癌症不是全能，离婚不是全能，困难不是全能，冲突不是全能，试探不是全能，绝望不是全能，你的神独有全能，超过所有的事情，他管理他们全部，他的统管是全宇宙的，他的王位是看不见的，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没有任何一个王权可以和他相比，他是不朽的，神是独一不死的。想想看，他在历史之上，神超过时间，他是不死的。诗篇九十篇说，他是从亘古到永远，他是不能靠近的，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哦，这是何等伟大的一幅图画！神居住在耀眼夺目的圣洁与荣耀中，不能靠近的和不能想象的，是人未曾看见，也是不能看见的，比任何都伟大到甚至不能推测和想象。他是至高无上，完全的超过我们，尊贵和永远的全能都归给他，他拥有所有的能力，以及他配得所有的赞美。这位神是你的生命，这世界上有谁可以从你夺走这生命呢？没有一个可以。当这位神是你的生命时，没有任何人可以从你偷走喜乐。当这位神是你的生命时，没有任何人可以从你窃走盼望。所以紧紧抓住他，紧紧抓住他赐给你的生命，抓住他，抓紧他，活出他，他是你的，他是你的，这样才是真正的和他一起打一场美好的仗。这样说是很有道理的。我经常好奇，好像在提摩太前书六章十六节这里，阿们，应该是写完一封信最好的地方，应该是个凯旋的结尾。所以我一直好奇，为什么保罗又回头来谈关于物质主义和财富该怎么处理的问题。无论如何，当你这么想的时候就有道理了，你就会明白保罗是在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理由上，就是重申他早先在提摩太前书六章六节说过的，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利了，在神里面你获利。所以借着奉献出物质的财产，你有自由为真道打仗，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当你将盼望放在神里面，不爱钱财就能爱神，不渴望财富就能渴慕神。他赐下好事，感激地收下这些从父那里赐下的好礼物，感恩的收下，因此而知足，并且简单的生活。这只是简单扼要的重述过去几次我们所看过的。知道这位神释放你，在神里面你是自由的，生活在如此截然不同于其他围绕我们的文化中。我们不需要更多的争辩，更多的东西，更多的东西或事情，我们有神就够了。简朴的生活，为了要让你慷慨的施舍。在这件事情上要相信神。各位弟兄姐妹们，生活在我们所能知道最富有的世界上，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给出去。在神里面有知足满意， 去赠送，在这个过程中有永恒的丰富。这里再一次的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这是事实，让我们彼此诚实以待。弟兄姐妹们，只要我们在这个文化中，我们就要跟物质主义打仗。我紧紧的希望敦促你，过去三讲以提摩太前书第六章为基础，不要放弃打仗。这是个持续的交战，这个交战是每一次你在看广告的时候，这个交战是每一次你开车到商场的时候，这个交战是每一次你看到别人拥有的时候，与之作战，为在神里面得大力而战，为能够从追求、渴望、想要更有钱当中释放出来而战，用慷慨的施舍来征战。在这场征战中没有简单的答案，这是一场日常的征战。我只是希望鼓励你不要放弃征战，因为在这个城市里的灵魂，还有这整个地方的灵魂都在危险中。所以保罗说奉献物质财产，最后一个使命是去打美好的仗。保罗说的是保守所有属灵的真理，你几乎可以听见保罗的声音。在第二十节，这句话带入了结束，他说提摩太啊，你要保守所托付你的。就在这里，为真道打仗的本质，我们为了福音的信实而战。我们已经看见这整封信从提摩太前书第一章一路到提摩太前书第六章，自始至终始终如一的保罗说不要教导不同的教义，坚持相信，委任长老教导神的话，在神的话里面操练自己的信心，委身于公开读神的话，谨慎你的教导，教导这些事，打那美好的仗，坚定的相信。为什么这一切如此重要？保罗说保守福音，不要在福音中摇摆，这是非常重要的。首先为我们的缘故，他一再一再重复的说人们偏离了真理。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他说我已经把他们交给撒旦。在提摩太前书第六章他使用的字好像他们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这里在21节有人就偏离了真道。教会的弟兄姐妹们，我劝告你，我恳求你，不要在这里敷衍过去，不要想哦，我绝对不会在福音中摇摆。你每一天都在面对诱惑让你在福音中摇摆。保罗对提摩太所说的这一切，以弗所的教会的牧师保罗已经与提摩太一起服侍了好多年，他一直是信实于这所有的事，他仍然一而再再而三地嘱咐他坚持真道。这应该是个警铃，要唤醒在这里的每一个人，也包括我自己。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对于偏离信仰的诱惑是免疫的，为坚持福音而战，直到你还有最后一口气在。不管是明天或是现在开始到80年后，都要持续征战，不要放弃征战，为你自己的缘故忠于福音去打仗，为福音的信实而战，也是为别人的缘故。现在我要你就这两个不同的层次想想看。首先我要你想想这个为福音的信实而战，是为了教会之外其他人的缘故。在这里我们想到的是那些迷失的人，灭亡的人，是与神隔绝的人，在罪恶的道路上走向永恒地狱的人。这些人陷入一个光景，他们都不是基督的跟随者，他们都还没有与神和好，因为没有透过耶稣赦免你的罪。陷入这样光景的人是你的工作伙伴，是生活在你身边的人， 陷入这样光景的人，是你在校园里面擦肩而过，是和你一起坐在教室里面的人，他们正走在引他们到永恒地狱的路上。坐上记号，敌人在作战，他其中一个清楚的目标是让你对福音保持沉默。所以与惧怕作战，与胆怯作战，与渴望得人的赞赏和掌声作战，与渴望被人接纳作战，与声望作战，与骄傲作战。为了分享福音，要与所有的这些征战。你想想看，当你跟某个不认识基督的人开始分享福音的那刻，就有属灵的战争在那里肆虐着。但是神的圣灵在你里面，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为属灵征战会发现更大的力量，在战争中你并不孤单，但是不要从征战中退缩。为别人打这场仗，为福音的信实而战，不要把福音藏起来，要传扬福音，为福音而战，与试探作战。产生自我为中心的自满自大的基督教教义，包括隐藏福音、颂扬福音，在你的生命中却从不与那些正走在引他们到永恒地狱路上的人传扬福音，与这些征战。所以为福音的信实而战，为了教会以外的其他人，为了忠于福音而战，也为了在教会里的其他人。接着这个，这也正是我的意思，教会的情势在西欧和全美国遍地都是教会，曾经传扬福音，曾经抓紧神的话，但曾几何时迷失在各式各样的自由神学主义里，质疑神的属性，谴责神的荣耀，在某些情况下减少甚至完全忽视神的话。今天在这土地上，众教会的聚集不应该是来听人的想法、人的见解，而神的话在任何地方都很难发现了。曾经抓紧神话语的众教会，让我们接受这警告。弟兄姐妹们，这相同的情况的确会发生在我们的教会，如果我们不抓紧神的话。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不抓紧神的话，这相同的情况的确会发生在我们的教会。所以为了那些跟在我们后面的人抓紧神的话，我先前也强调过，我并不是对远离信心免疫、远离福音免疫，或远离神的话的试探免疫。所以如果我落入了试探，如果你看见这事发生了，请不要让我继续做牧师，不要让任何不抓紧神话语的人做牧师。即使我忠于神的话，即使我抓紧神的话，而现实是这样的一天还是来临了，除非耶稣再来。当我不再是这个教会的牧师，而有另外一个人成为这里的牧师时，确定那位弟兄是抓紧了神的话。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们都能抓紧神的话，是因为在我们的日子里好好持守了真道，我们忠实地把接力棒传递给我们后面的人，不是以我们扭曲多变的文化和文化的趋势，而是我们抓紧了神的话，无论那需要我们在文化中付上什么样的代价。因此为福音的信实而战，为别人的缘故，即使是在教会里面的人，当我们为福音的信实而战，我们征战充满了神的恩典。你可能会认为，我就是没有力量去打这全部的仗。这是我喜欢保罗在最后说这些话的地方。这里，仿佛他看着提摩太，在他对提摩太说了这么多话之后，在这些嘱咐和劝诫之后，他清楚地知道提摩太无法凭着自己的能力做到。所以他看着他，然后他说，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保罗在哥罗西书一章28到29节是用这样的字说的，提摩太， 你致力于所有的这些事，是依靠基督的大能，以及基督在你里面运行的能力。你需要恩典去打这些仗。我希望透过整卷提摩太前书，我希望留下这两个简单重要鼓励的话。第一，我们在这场征战中绝对不孤单。现在明显的我们知道这一点，基于我们已经在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看过的，我们知道神与我们同在，我们知道他与我们同在，他为我们征战。但我希望你稍微以不同的角度来看，当保罗在21节说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时，那个词你们不是单数而是复数，这是很重要的。你最好在你的圣经上注明，在底下标明希腊文的你是复数的，这是很有趣的。当保罗开始写这封信的时候，他说写信给那因信主做我真儿子的提摩太，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主基督耶稣归于你。他写这封信是给提摩太，但是到了信的结尾，他说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这里不再是你提摩太，愿恩惠常与你同在，这里是你们和提摩太一起的以弗所教会，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所以当我说我们在这场征战中绝对不孤单时，显而易见的，我的意思是神与我们同在。但同时，在你为真道打仗时，不但是神与你同在，神的子民也与你同在，你在这场征战中绝对不孤单。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单独在进行属灵征战，我们都在面对环绕身边的征战。你在面对征战，我在面对征战，我们一整周都在面对不同的征战，而我们彼此需要。这是我希望的。再一次的，就是鼓励你，如果你还没有属于某个小组，一个你可以在征战里互相扶持的地方，去加入弟兄姐妹的小组，在那里你可以向认识你的弟兄姐妹互相扶持。他们知道你正在经历的征战，你知道他们正在经历的征战，你们在分享彼此的生命，你们一起经历征战，并且彼此传扬福音。这就是预期我们彼此过整个星期的图画，互相分享生命，在弟兄姐妹的小组里互相扶持，一起征战，然后我们在主日如同一个身体一起来到主前。我们是军队的士兵，弟兄姐妹们当下说了我们累了，但我们的神是伟大的，他配得赞美荣耀及尊贵，他已经赢得了征战，因此我们要在他里面欢喜，我们要聆听他说了什么，然后这个星期我们和其他人都要回去征战，并肩作战。这一幅教会的图像是我们在提摩太前书里面看到的，你们一起为真道打仗，你们都在恩典的环绕中。我们活出神恩典的其中一个方式就是透过彼此。这样的征战不发生在一堆不知名的教会出席者，或是游走在各教会之间的人身上，这征战发生在那些弟兄姐妹们，他们一起在前线互相扶持，说我们有使命要完成，我们要一起前进。所以在这场征战中我们不孤单。第二个鼓励的话是个结果，属灵征战是不会逆转的，也就是说这场仗这场征战已经得胜了，因此这就是圣餐的表现。等一下我们要同领主的圣餐，基督亲身担当了罪的刑罚，并且他从坟墓复活，他已经战胜了罪和死亡，他已经战胜了撒旦，撒旦是击败的敌人，他将会被毁灭，他一定会 这是保证的。所以那意味着，当我们为真道打美好的仗，我们不是尝试着要赢。我先前已经读过约翰一书四章四节，小子们啊，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这样的认知改变了我们在征战上的态度。试着用这个角度来想一想，1865年4月9号的早晨，罗伯特·爱德华·李将军与尤利西斯·辛普森·格兰特将军签署了协议，结束了美国南北战争，内战结束了，和平完成了。但有趣的，就在我们坐着的南方，从蒙哥马利到莫尔比，战火仍然激烈。即使在技术上，内战已经结束了，战斗在布莱克利堡仍然发生。战争是真实的，枪械和弹药是可怕的，死亡是残忍的。战争已经裁决，但是战斗仍然继续。它不会直到几天后完全的时候，最后的和平才会临到这片土地。这虽不是完美的图像，但是随我到这，我认为它捕捉了一点点，我们发现自己在为真道打仗的征战中，胜利已经完成，撒旦已经被击败。什么让我们继续在危险中？尽管那些生命仍然在征战，并且和平尚未完全执行在南阿拉巴马州，耶稣的胜利尚未完全执行在全世界，这日将要来临，一定会来临。当他再来执行他最后的胜利并全然完成，邪恶将必完全废去。但是现在我们发现自己还在为真道而战当中，我们是的。我希望你听到这里，并且把它完全的吸收。我祷告将要改变你现在正在经历征战的观点。我们不是为了胜利而打这场仗，我们是在胜利中打这场仗。那改变一切，他已经战胜罪、死亡和坟墓，他已经战胜撒旦。所以这个星期你是与已经战败的敌人征战，因此逃避那拉你远离神的邪恶，追求那拉你靠近神的美善，活出那为你赎回的生命。他呼召你，你已经见证了你的信，活在他同在的光中，他对你信实的目标中敬畏他的伟大，保守这福音，正如你献上你的生命放在使命的最前面，为要彰显他的荣耀直到地极。这是值得打的美好的仗。提摩太前书神的家系列讲座到这里结束，谢谢你的收听。让我们在其他系列的课程中继续一起学习神的话语。
您所收听的节目由大卫·普莱特博士主讲，美国阿拉巴马州布洛克山丘教会提供。